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南极洲它曾经的温度，即使不是像热带这么热的话呢，至少是那种植物可以生存的温度，肯定不是现在这种零下四五十度的。对，以前南极没有那么冷，就这种植物可以生存。那个是叫做地球暖化现象，就是说整个地球是恒温的，南北极跟赤道温度差不了多少。然后待会我们会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西伯利亚有一种叫做长毛象啊，这个最近在台湾呢很轰动，因为台湾经过很多交涉，从俄罗斯就运过来几只标本长毛象，或者台湾有这个长毛象的特展。哇，这个长毛象就是有毛的象，现在所有象没有毛，是有毛的象。那这个象呢特产于西伯利亚，都死掉了。问题是这个长毛象跟普通的东西不一样，除了它的构造以外，最大的特别是很多动物，我们谈到进化论都提到化石，长毛象不是化石，是活的标本。包括运去台湾的哈，还有几个小小的长毛象，就是说大概几个月大的，它有耳朵的，有皮的，有肉的，这不是化石。化石是什么？所有软组织皮肉都没有了，只剩骨头啊，钙质嘛，所以变成化石嘛，变成石头了嘛。它有皮有肉，这不是化石，它是冰冻的。冰冻的就好像你去爸爸买肉，买完放到冰冻库一冰，冰它个十年才记得，哦，十年前买的肉还没吃，然后你解冻一下还是软软的啊。它呢就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原拿出来的那个长毛象的，所以它的毛还在啊，毛也在啊，肉也在啊，皮也在啊。那其中有几只象呢，他们还解剖啊，看它吃什么。哎，发现它胃里吃什么东西，它胃里面是热带棕榈树。那如果西伯利亚没有热带棕榈树，它怎么会吃热带棕榈树呢？它总不会跑到热带去吃几口又回来西伯利亚怎么样避暑，不可能吧。他就是他住的那西伯利亚那边有温度高到一个程度，棕榈树可以活，否则他怎么会吃到肚子里去啊？可是你现在西伯利亚尤其挖出来那个地方都是非常冷的地方，几乎靠近北极了，现在温度怎么可能有那么高呢？所以这些所有地质学的证据，科学家毫不怀疑地球过去在某一个时刻曾经是北极南极平均温度至少季节性来讲最高温可以到20度以上，南极都可以，这叫做均温状态。均温状态，那均温状态的形成叫温室效应呢，通常有两种可能原因。现在我们担心的地球暖化是因为我们烧的石油化学的燃料太多了，石油化学燃料包括煤，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你烧了些东西就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跟另外一个东西水蒸气，两个有一个现象，就是阳光照射的时候它照射的二氧化碳气体或者水蒸气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散射现象。所以很明显的例子，最简单来说，阴天的时候有云，对不对？阳光进来就没有影子，它不能直射，它云挡住就没有影子。那阴天的时候你很明显的是太阳直射，如果夏天哈，你站在树荫下跟站在太阳下温度就不一样，对不对？可是阴天的时候呢它散射，所以它照到云温度是平均的，所以站在树下跟站在没有树下温度没有差别，有散射现象。我还记得我读化工有一次我修一门课，他是专门讲这个燃烧炉设计， 燃烧炉的设计。那其中有一次我也是印象很深刻，他就提到说你会烧燃料嘛，烧燃料，不管烧油烧煤烧什么燃料，然后这边燃烧炉温度1000多度，然后他就算说燃烧多少东西，然后热量的分布等等，他其中有个系数，就是说你用什么燃料烧出来的结果呢，因为碳氢化物嘛，碳烧出来就二氧化碳，氢烧出来就水。那问题是煤油跟天然气碳跟氢的比例不一样，所以烧完最后的结果二氧化碳跟水的比例不一样，那这个比例不一样它的散射效果不一样，所以因此它要算这两个系数，这两个多少，然后燃烧的效果，最后温度，比如说你那个散热管啊什么东西，它有一个系数。然后他就提到，就是说这两种气体就是有散热的这个作用啊。哦，我才印象很深刻。所以因此，均温的现象的意思就是说，早期的地球地面上不可能有非常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太高浓度的话不行的。我们如果在家庭里面，你家里烧瓦斯的话，有时候是一氧化碳中毒。可一氧化碳中毒是很快就发生的，二氧化碳如果浓度过高也不健康的。但是呢，是有可能水蒸气含量比现在高很多。因此地球在洪水以前最可能的解释是地面上有非常高浓度的水蒸气，就是饱和水蒸气，而且整个大气层有120公里，就120公里全部是水蒸气。所以因此早晚的一点点的温差，它那个水蒸气的温差就会凝结成为水，那个露水非常多，多到跟你下雨差不多，就所有的植物都可以活，它不需要下雨。这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意思，整个地球是有非常高浓度的水蒸气。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你举头都看不见太阳吗？是有可能，就好像阴天一样嘛，整天你看不到，直接看到太阳。当圣经上没有直接记载说那时候的人有没有看到太阳，我只是说当时的情况下很可能是如此。如果这么高浓度的水蒸气，饱和水蒸气从来不下雨，洪水的时候下雨了，这些水蒸气通通凝结就下来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大概也有科学家算过哈，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即使有120公里的水蒸气的一个蒸汽罩，然后全部凝结了，然后全部下来的话呢，大概的结果，地面平均全地球全部平均遮盖，大概有多少呢？我这边没有写哈，不过我大概知道是10几米高，就是40英尺，可以有40英尺高的水遮盖整个地球。可40英尺高，肯定不是全世界的高山吧？十几米嘛，这什么叫高山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个水好，就算是真的，很多人还是会说还没有达到可以遮盖全部的高山，但是至少你要了解有一个这个东西会出现。当然附带了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些饱和水蒸气怎么会变成雨下来了，怎么会下雨呢？下雨的原因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因为现在我们都会造雨，人工造雨，人造雨的方法是，现在人造雨的方法是，现在可以坐飞机到一个云层，你知道有很多地方干旱嘛，有云不下雨，那如果怎么办呢？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去，坐飞机上，从飞机上撒盐，当然盐要经过特殊处理，盐撒出去以后，哎，那些云细细的水滴，哎，就下雨了。在中国，这是全世界第一的高科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典礼，所以气象学家都预测那天开幕礼的时候北京上空会下雨。那怎么办？开幕大会是敞开的啊，那在过程中啪啪啪下雨，把它都多上气啊，对不对？又不能把顶遮起来，还放烟火啊。他说北京政府放了几千颗火箭弹干嘛呢？其实火箭弹就是放盐，它就在北京外围十几二十公里处 反正有云飘过来，啪，一个火箭弹去，就把那个云还没到北京就啪上去，就下雨了，就在，所以到处下雨，就北京市当中没下雨，非常成功啊。说那年北京奥运闭幕为止没有下过雨。对，我想要人造雨，中国的技术肯定世界不输人家的。我想大概还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为了奥运花这么大的功夫。当然有些人会说一两千颗火箭弹上去，就算放烟火吧，会空气污染了、啊。哎呦，那是小事一桩了，对不对？主要就是让它不要杀风景，不要在开幕式这么漂亮的时候下起雨来了，多难过。所以人造雨没有问题了，你知道有撒盐。那盐有很多种嘛，一种是真的是人工业盐，就这样撒咯。任何有矿物质的，它就会成为水滴凝结的东西嘛。那一种可能性是，怎么会下雨呢？这个水蒸气下来了呢？譬如说火山爆发，火山一爆发的时候，那火山灰啪一出来，火山灰是什么？各种无机盐矿物质啊。那个灰一出来，碰到那么多水滴的话呢，不都噼里啪啦都下来了吗？对，所以要这么多的盐在整个大气层，问题不大。噼噼啪啪就是火山爆发了。火山灰就会让这些下来。那另外一个，因为水蒸气是造成恒温的温室效应，一旦水蒸气在短时间之内都凝结下雨下来了，空气中就没有这些水蒸气了。就好像现在我们是局部性的，这边在下雨，这边出太阳，这边有云，那边没有，我们现在是局部性的，不是全球的。以前是全球一个蒸汽罩把你包住了，现在没有了。一旦没有的话呢，产生的效果就跟现在一样。我们这边呢，北半球冬天我们冷得要死，澳大利亚热得要死。前两天澳大利亚摄氏46度，想都没想过了。我在台湾长大的，38度就快死掉了，46我无法想象了。连美国最热大概是 Oregon， 不是 Oregon， 那个 Arizona， 哇，40度、41度，我还没想过有46度怎么活的。所以我们这边是冰天雪地，冷得要死，我大陆热得要死。那就是因为地球没有水蒸气，没有这个调温作用了，阳光照到哪里，哇，那边可以很热的，照不到的地方呢就很冷，所以温差立刻显明。所以因此在那个情况下呢，在北半球如果在冬天的一个情况下，你水蒸气忽然间下来了，阳光刚好又不是照射在北半球的时候，那北半球立刻就会产生降温的现象。然后在地质学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在过去可能有前后将近5次的冰河期。冰河期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分热带亚热带，像台湾叫做亚热带，亚热带就是像台湾福建广东就亚热带。然后在中国的算法就是淮河，淮河以北盖房子就会有暖气，淮河以南没有暖气，因为是亚热带。可是偶尔淮河以南，哇，冷到下雪怎么办？那就惨了。对，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有一个热带亚热带然后寒带啊什么这样的划分的。那因此寒带，即使是寒带呢，也是平常温度还好好的嘛，只有像西伯利亚那种地方是终年积雪的。冰河时期就是说他们地质学发现，曾经有一些地区现在是亚热带的，以前有长达几千年甚至万年终年积雪。哇，怎么搞的？这温度线怎么差到那么远呢？那像这种现象是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是说有这个现象。而且这个冰河线有时候下来了又退回去，退回去就像现在的情况。啊，隔了一阵子又下来了。啊，曾经有人声称有4次5次之多。那因此在冰河时期的现象发生，就是温度突降的时候呢，我说在方舟上的动物当然会产生影响。所以我刚刚说方舟上的动物可能就立刻进入冬眠时期，不吃不喝啊。那还有整个的温度的下降的等等。那另外就是待会还会再提到，就是猛犸，就是长毛象的问题。长毛象是被冰冻而死，他们原来生活的环境，他们所吃的东西来看，很明显当时他们居住的环境是属于亚热带，主要吃的东西是亚热带。 就忽然间变成寒带，而且到今天还是终年积雪，所以他们是被水淹没淹死的。可是淹死了以后，那些水立刻成为结冰，而且一般来讲那个冰是十几公尺到二三十米，所以因此一直埋在冰下面没有人发现，只是在所有埋的当中有一些边缘地带的，加上最近的地球软化，边缘地带的这些冰融化了，以至于被掩埋的这些猛犸长毛象露出来了，然后再发现，然后发现的时候这些都是活活的冰冻冰死，所以没有腐烂，没有一个是化石，就是原封不动的整只动物。那一样猛犸怎么死的啊？这也是很多种要可能解释的，那洪水的解释可能是其中一种最好的。那除了下雨冰河现象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地下的水的问题，还有所谓的高山的问题。那你不要忘记，今天很多的高山都曾经在海面以下。那么在20年前有一次我去香港，那广东话呢我是妈妈得，都是看电视在那半猜半听的，然后在那看看看，看到有个节目，它是英国 BBC， 就是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大概有一个探险队去爬喜马拉雅山，然后 BBC 一个记者就跟着去，八月的时候，然后那个记者就拿个麦克风，他跟他介绍说我们要爬喜马拉雅山，他现在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的山路，他说每一年我们爬山都是在八月，不会早不会晚，八月以前这个雪啊，冰雪线很低的，所以你要从很低的地方一直爬，所以到八月，总是到八月雪线最高了，就等于说该融化都融化了哈，但这个时间大概只有最多一个月，然后就开始又冷下来了，就这个时候是冰雪线最高的时候，5000多米，然后我们总是从这个时候往上爬，因为这个时候以上的部分不管你多热都不会，雪都不会化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扎营准备要上山，然后那个新闻记者就拿个麦克风就说，不过我到了这里，你知道最让我惊讶的是，他说我从来没来过哈，我发现了，我以为我站在海边了，他就说因为我所站的地方全部都是贝壳，我脚下全部都是贝壳，不然我这里是贝壳，我一眼看过去几公里以外全部是贝壳，一直到那个冰雪的下面，我甚至不怀疑从冰雪线往上走恐怕那个冰的下面还是贝壳。然后说着说着他就弯下腰咚一下就捡了一个贝壳，那放在镜头前面给你看，你看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的时候我也是吓一跳，说我从来没去尼泊尔啊，真的。他当然这样讲不会是假的咯，他干嘛说假话呢？所以他是说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原来在海底，所以他看看那个高山，说明喜马拉雅山以前是海底的，现在被拱上去了。我一听耶，所以圣经上说的对吗？那当然了，我就想起更早以前30年前的时候，我在台湾，那时候大概高中还没毕业，有一次参加一个台湾叫救国团，救国团等于中国大陆的共青团，我们有个活动去旅游嘛，我们去走台湾有个横贯公路，东西横贯公路用走路的，我们走走走就经过一个台湾最高的山脉，就是合欢山嘛，海拔2000多米，2600米，我们当走公路啊，那一队人走得闪闪的，我都在走啊走啊，我也看看旁边的山壁啊，真的很奇怪，山壁上都是贝壳。我那时候也在想，为什么在2600米的高山，山壁上是贝壳？不，这个原来也在海底啊！哎呦，真的很奇怪。当然，我那时候多想，所以到了香港看到那个节目，然后在研究这个洪水方舟故事以后，我通通连在一起了。很多的今天的高山，当年曾经是海底的，所以在洪水淹没天下所有的高山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他当时已经是一个高山，洪水把它淹没了，很可能他原来根本就不是高山，甚至在海下，然后被拱出来变成高山的，所以是事后变成高山，而不是现当时就是高山。所以洪水不需要去淹没现在有的喜马拉雅山，是洪水之后才有喜马拉雅山，我的意思在这里。那当然我们提到地下水哈，地下水是有一些地下的海洋、地下的河流，这点我们大概都有一点了解，包括这个新疆哈、塔里木盆地啊等等。但是你知道中国有一些河流啊，现在因为后来慢慢干掉了哈。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我也没有当时没有把它收集下来。新疆的那个戈壁大沙漠，它曾经用太空的或者是人造卫星的那种探测，他就发现这个原来这个大沙漠的中间有些地方有地下水，曾经是出来变成河流，那现在是整条河流干掉，地下水也没有了。但以前是有河道的痕迹的，这个河是旁边没有山，普通是有山雪水流下来变成河流，这个都没话讲，这个是啥都没有，就地下冒出水，而且这个水多到可以成为河流，但是有一些在沙漠里面的这些都没有了。那现在当然是很多的什么钟乳石洞啊什么这些东西似乎可以反映出这一类的情况，就是说曾经有地下的河流，地下的一些或者更大就是海洋一样，然后接在地面以下，然后这些水透过地壳的裂缝有时候会渗出来一点点，可以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钟乳石洞是原来是地下的河流，后来种种的原因就水退掉了，所以因此它的钟乳石洞是这样产生的结果。那很可能他们合理的推测就是说，所谓的地下河流，如果有地下河流海洋，水如果漏出来，现在是这种细水长流式的出来，如果有大量的水在下面，地壳是非常重的，水是不能压缩的，地壳如果压在水上，那可能是几千万磅的压力，然后如果那个水跑到一个漏洞跑出来的时候，它就是用等压的方法，几千万磅的压力，这个水就噗喷出来，那个压力是等压，它会往上用几千万磅的压力喷出来，那个水就可以喷到几十公里高的，喷上去下来不像下雨了吗？就这是另外一种雨。同时它几千万磅的压力除了往上顶，它也会往左右顶，因为它所有的压力是一样的，几千万磅，它如果几千万磅的压力往这个裂缝的两边一推的时候，那请问地壳会怎么样？地壳就会被推走了。可地壳毕竟是硬的，不是软趴趴的，可是当然是硬的，不是软趴趴的，可是硬是硬啊，这个压力很大的话呢，就硬被推着走，推着走的结果就会产生皱褶，就是被挤出一个高山或者压成一个低谷，一直推出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地下水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同时发生的现象，然后在推开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整个大的地层被推开来了，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地壳漂浮说。地壳漂浮什么意思？地壳漂浮就是非洲跟南美洲跟加勒比海本来我们在一块儿的，欧洲本来是就在我们 Boston 旁边，就是我们的欧洲，然后被跑到大西洋那边去了，等一下会给你看。好，我现在说明一下这个图你就知道了，地下水下面一个地层，中间有一层水啊，中间有一层水在这里，然后这是地球表面，这是地球表面，假如一层地下水被压在这里，几千磅甚至几亿磅的压力压住，它找到一个裂缝，然后这个裂缝就水就可以喷出来，喷出来，喷出来的话，它一方面向上喷，这个压力它可以向左右挤，那喷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往上去，因为这个几千万磅的压力的水就要像你拿那个消防水龙头一样，如果压力够大的话，一往上喷会喷得很高，下来像下雨一样，所以这个水呢可以像下雨一样下来。然后这两边呢地壳嘛，这个是 pre-flood mountain， 就是说洪水以前的山在这里， 然后水开始下来了，当然这是其中一种水，还包括天上的水下来，最后的水就会把这个淹没了。那这边呢，水出来了，往两边推，所以进一步的来说，它这个地壳就被往两边推跑了。然后这个水啊，包括刚才的水跟下雨的水，就把所有的这些原来的山淹掉了。啊，这两边地壳被压走了，被推开来了，推开来了就再进一步推，就有些推不走，就盘成高山出来了，就是洪水之后的高山。然后这边有海沟，就是往下压了，就是说推不走的话呢，它不是往上挤就往下压吗？所以就产生很深的海沟，或者往上高山，两边推。那什么叫地壳漂浮说呢？地壳漂浮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地壳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中间的裂缝就会使得两边被推开来，推开来就推出去，推出去，这个可能是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就被推开来了。不然这么重这么大的力量的话，它为什么会好像照现在的说法，地壳漂浮是每一年走两公分，那干嘛走两公分？当然四川大地震就是说它忽然间一天之内走了三公分，蹦蹦一下哇摇得一塌糊涂啊，好像这种说法是渐进式的漂浮。可是事实上很多的证据显明，这个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产生这样极震大的分裂。好，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这样的地壳漂浮出来了会产生什么结果？在海洋底下你会看到一些特别的地方。你看到了什么？这是非洲，这是南美洲，这是古巴，拉丁美洲，佛罗里达在北边哈。你看到什么？海底，你把海水抽干，海底有很多很奇怪的皱褶裂缝，那它一条线，中间一条线这样下来，然后全部是平行线，这是地质学一个谜，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它是慢慢的慢慢的，而还有我们说这个 Colorado River 那个河谷是慢慢充实出来的，那是地面上曾经有河流冲过，这在海底下，海底下它会哦，就海底下为什么会冲刷出这个来？它在海底了这么多年，而且不是一条山，是全部的。你再看下去，往南更南边，这是非洲南部、南美洲，一直往下，还有中一条线，你看到没有？然后每一个一段一段的，然后这边平行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然后。这是在太平洋了，这是在墨西哥湾，然后加州、太平洋这里一样，然后太平洋北边就是日本、台湾，在这里海南岛，然后你看，当然这边也许有些地方不太像大西洋跟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规则一个平行线，但是你会看到有很多这类东西出现。那这个是到了印度洋了，在东非，然后这是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西奈半岛在这里，阿拉伯半岛在这里，这是非洲的什么伊索比亚、索马利亚在这个地方，然后印度洋这里也是有这种线，然后所有的山脉，它是在类似的平行线的地面上的部分被拱出一座山了，啊，所以如果说你要看。我们这边没有看到在印度洋的那边就是喜马拉雅山啊，所以我们所谓的西藏板块什么板块其实都有这个推挤作用，那有些是往下，所以我们看到海里面的就是海沟就往下下去了，那因为海沟的产生，所以的水怎么消掉的？海沟就容纳很多水嘛，就水位就下去了，又有海沟啊，当然很深的海沟之一，其中一个台湾在这里，台湾这里海沟大概是海拔以下10000多公尺，所以那边是台湾渔船海难最多的地方，就在这里，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它常常那个水流很特别，很多船常常就莫名其妙就被吃掉了，因为这个海沟很深的，东边有一个西边有一个，那即便这种海沟全世界很多个， 那所以这些是使我们想到说圣经上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想。那因此我们的总结是什么呢？总结就是说，圣经中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呢，并不是违反科学的。相反的，很多从圣经的模式来解释今天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提供了一个蛮有力的解释。当然我们可以跟慕道朋友来挑战，就说好，请你提出另外一种你认为更好的解释，解释这个海洋下面的这些山脉怎么来的。你提出个更好的解释，这一类东西怎么样，那个东西怎么样，那些红酒传说怎么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将证据比证据，看哪一个模式比另外模式可能更有说服力嘛。那关于这个化石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发现的化石，不管是恐龙或什么，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因为其中有些化石像恐龙啊这一类是比较热门的，我们常常说犹他州发现的恐龙，哪里发现的恐龙，对啊。但是其实几乎没有例外的，就是说在全世界各地发现化石的时候，都是化石种是埋在一块。当它有恐龙的时候，它也有爬虫，也有各式的大大小小动物，只是别的动物呢不稀奇，没说而已，不是以为说哦看到恐龙了，那边全部都是恐龙，没有一只猫啊狗啊牛啊羊啊，不是，它从牛啊羊啊到爬虫都有。所以是所有的动物集在一个地方一起活埋变成化石。那因此要解释这个现象，就化石种是怎么产生的，可见就是逃难。他不是去找一个坟地，然后小爬虫也爬到那里去死，牛啊羊也跑到那里去死，恐龙也爬到那里去死，好像他的坟场似的。不是的，他们在逃难，全部逃啊逃啊逃啊，最后砰全死了。所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一起死在那儿，化石种那表示有灾难，灾难然后变成化石。那灾难的起什么叫是什么灾难，他逃避什么东西，化洪水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猛犸，猛犸大概有好几万只在西伯利亚。猛犸是怎么样子的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很毛很长，它的象牙比普通现代的象牙大概大高或者说长两倍到三倍长，很大的象牙。那当然如果从基因来说呢，猛犸跟现代的象，非洲象亚洲象，其实从血统上来讲不是直接连贯的，它就是绝种嘛。那我说过这些猛犸呢，当时都是活埋在冰下面的，是连皮带肉的。这是西伯利亚他们去挖啊，这个象牙嘛啊，毛还在这里，看到没有，这个猛犸还有毛哎，所以毛还在哦，肉还在哦，皮还在哦。那对当地的猎人这就是金矿，所以他们有时候祖宗啊好几代啊都当秘密的，到哪里可以挖这个，因为象牙很贵嘛，对不对？你挖出个象牙拿去卖，哇，够你三年吃喝不尽了。那如果都知道的话，都挖不都挖光了？所以因此祖先会秘密跟你讲的，孩子啊，哪天穷的时候你到什么地方去往下一挖，就挖了这个。所以他们保守很多这种秘密啊。那现在因为地球软化了，很多冰融化掉了，原来没有发现，哎，化掉了，露出来了，啊，有些人就去挖，所以现在挖出来很多，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埋在冰下还没找出来的，所以目前露出来了，已经发现了，恐怕有上百上千只，可他们统计恐怕有好几万只，而且分布很广哦，从东边西伯利亚一直到西边的西伯利亚，这个整条来讲，大概跨距几百公里到上千里。都是猛犸活存的地方，同时死掉的，同时淹死冰冻。那因此猛犸的死亡是一个很难解释，你去看百科全书什么东西，大概你看到的解释不外乎几种，最常见的最流行的说法是有外太空的陨石啊，石头，外太空的一个星，可能几公里大，砰一打到地球， 一打到地球以后呢，然后那个像火山灰一样，啪，那个灰一弹很高，它的几十公里高，几十公里高，这个灰尘呢就把整个大气层就围了一圈，围了一圈呢，太阳光要照进来，照不进来了，全地球都昏天黑地了，那就跟所谓冬天的状况一样，没有太阳了嘛，所以温度就下降，所以结冰了，猛犸就淹死了。那本来是亚热带的气候就变成冬天的寒带了，这是最常见的说法。可是它仍然没有办法解释的是什么？第一，它可以解释说阳光被遮蔽，温度下降，它不能解释那个水，为什么水把它们淹死了，然后再变成冰？水从哪里来？因为你那个外太空的运行，如果打在太平洋，啪啦，好像水塘里一个水，啪一声，那可能会造成海啸，对不对？那你海啸，水就往路上这样啪冲过去，那能冲多少公里？10公里、20公里不得了了，你能冲1000公里啊？冲到西伯利亚全部被水淹没了。你听过有这种海啸吗？有可能有这种海啸。那海啸那个海水要多高啊？几百米、几千米，然后随着这个距离，水就下来了嘛。你不可能把西伯利亚上千公里的都给猛犸都淹死了，然后才降温哦。你要先有水啊，你只降温，它也不一定马上死嘛。所以水从哪里来，是这种所谓运星模式里面最大的漏洞。如果这个运星打到西伯利亚的土地上，灰尘会上来，可是没水啊，所以为什么会被淹死，然后变成结冰，还是不能解释嘛。啊，所以我说那是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可是我说如果用洪水的模式来解释呢，也许是一个更好的解释啊。所以因此洪水与方舟，我觉得就整个来说，你可以说从科学从各种角度来看，我想圣经上所提供的是一个经得起科学验证的一个理论，是一个可以跟慕道朋友来分享。好，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天的时间，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应慕道朋友的问题，也让我们对于圣经真的有一个确切不疑的信心。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